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科学人》月刊，不是《科学月刊》，是《科学人》月刊，《科学人》月刊呢，它其实是在美国已经有100多年，应该是157年历史的一个非常非常老牌的一个科普杂志。好，那么科学人月刊呢，它有一个台湾版的翻译版，那这里呢包括了就是出版界的大佬，就远流出版社的王荣文呢，他是负责人，然后呢荣誉社长呢是前教育部长曾志朗，总编辑呢是清大的教授李嘉维。本来呢其实科学人杂志啊，它就是定期的，然后呢提供这一些科普的知识给大家，本来就是一个这个蛮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最近呢惹来的风波是啊，他在他的脸书粉丝专页刊登了一则广告啊，其实这个内文很，你不仔细看当然你没有办法知道说它是广告。好，结果它是广告，是受农委会防检局所刊登的广告，因为广告内容太过不实，引发了网友的炮轰，然后科学人呢不但紧急下架广告，而且道歉认错撤稿。好，那么你知道他这里面的内容里头甚至于讲说这个猪肉呢如果加了莱克多巴胺是既环保又能够增加收益，既环保又能够增加收益。好，我就不懂，就是说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这个用莱克多巴胺然后去饲养猪只的美国猪，从2013年的时候 80% 的美国猪都用莱克多巴胺的饲料来喂养，可是到现在已经降到只剩下20%，为什么有60%的美国饲养的猪到最后呢不肯用莱克多巴胺饲料？你看这个变化，从2013年到现在，最大的变化是美国的猪农们纷纷的不用莱克多巴胺的饲料。为什么？从那时候80%到现在20%。当然这里面其实跟他们，就如果你饲养了用莱猪，用你变成了莱猪之后，其实你的出口就会受影响，欧盟也不准你进口，中国大陆也不准你进口，所以他们就纷纷，然后再加上美国其实自己内部有许多的动保团体大力的抨击反对，所以逼的这一些畜牧业的这一些大亨们就纷纷的改变他们的饲养的准则，不用莱克多巴胺的饲料。好，这是第一个，好，要被抨击的地方。第二个呢，被抨击的地方是说，那为什么台湾不准用莱克多巴胺饲料呢？不准添加莱克多巴胺呢？他说理由只有一个，因为如果使用了莱克多巴胺的饲料的话，猪肉就会不好吃。就你可以违反科学到这种程度吗？其实台湾的猪肉比美国猪肉好吃哦，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啊，一个就是猪种的问题，就使用的这个猪的品种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当然我们在这个饲养的方法，第三个就是屠宰方法不同，所以它的那个吃出来的猪肉的感觉不同，其实跟这三个步骤的不同其实是有关系的。你说使用了莱克多巴胺就会变得不好吃，好吧，那所以被抨击的这么严重是因为这个广告呢太不科学了，违反科学，客观的科学，所以科学人才要道歉撤稿，就是因为太不科学了。那我们要问，那农委会为什么会提供一个这么不科学的广告？好，那农委会的回应是说，我们现在还要查一查到底是谁委托科学人刊登这个广告的。其实科学人杂志上面是说是农委会防检局所委托的，可是农委会说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要去查一查，所以农委会大概也觉得这个广告太违反了科学精神。 那但是我们想问的是，因为它是科学人杂志，所以它刊登这样的广告呢，被网友抨击，但是我们到底被喂养了多少根本就是违反科学客观逻辑的这样子的广告呢？如果连政府的广告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违反科学逻辑，请问一下，我们到底被喂养了多少这样的广告呢？好，回到今天的，因为讲科技前沿嘛，所以特别谈一下科学人这件事情。今天的新闻焦点，我们来谈这个科技创新的最前沿。在我们现场的是台湾大哥大总经理，也是 AppWorks 支出创投创始合伙人林之诚 Jimmy。Hello Jimmy， 一早。
凤馨早，各位这个在各种不同的平台收看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早。
我们其实在脸书上面有做过一次调查，就是你是用什么样子的平台来收听或者收看我们的节目的，就发现最当透过脸书告诉我们的平台，就发现是这个我们的公司自己设的 app 反而是最多的，因为它确实好像无远弗届这样子，可是还是要非常感谢。
那你知道最常跟我说的是什么？
是什么？ 是 YouTube 吗？
在车上听广播的，
还是在车上听广播的？
你还是有一群时钟的。
当然当然当然，我们收听率非常高。好来，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我想谈的是说，从这些产品发表会里头，你去看到产品运用的最前线已经发展到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趋势。好，苹果呢在上个礼拜呢它有一个发表会，好，那当然没有最新的 iPhone， 可是包括了这个 Apple Watch， 还有包括了它的这个 iPad， 就是它的笔电，其实有一些很新的一些推出。好，然后紧接着10月1号呢， Google 呢其实也会有一个秋季线上发表会。你怎么去看这一些公布出来的最新应用？
苹果，这次我觉得它没有出 iPhone 大家意料之中了，因为这个 5G 的手机其实制作起来是比较麻烦的，
真的
那有一个说法是说苹果可能它的这个对于它的天线的收讯的调校还没有很有信心所以可能调的比较好的时候再跟大家宣布那不过这次你看它的那个发表的手表新的这个第六代的这个 Apple Watch 加入了这个所谓的VO2 Max 或者是 VO2 的这个用这个红外线去量血液里面 VO2 的能力那这个凤馨跟我有在跑步有带这个
我很重视这个
对 Garmin 的手表人就知道这个是 Garmin 手表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对于跑步的人来讲尤其是去量你这个血液里面血氧流速的极速是你这个训练成果的一种衡量了
其实它既是衡量你的训练成果它同时也是提出警讯万一你的运动过度的时候它其实也可以及时提供警讯
是那就是说苹果为了让它的手表更让运动的人喜欢所以它在新一代的这个 Apple Watch 把它加入了这个功能了那也这个当然对于很多喜欢苹果的手表也喜欢跑步的人来讲不地是一个福音了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就对于专业的运动手表来讲那挑战就越来越大了
其实你知道它里面有医疗功能所以我其实反而对于长者使用我反而更在意耶
是所以说就是说可以看到就是说手机接下来往前走除了增加 5G 之外其实要增加太多新的功能越来越难了那但是在手表这边其实还有太多太多的可以发展的空间了那我们也都在讲说未来这十年是一个物联网的时代其实手表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物联网但这一次苹果推出来的一个功能也是你的也更注重让你的手表可以单独戴而不是一定要跟手机一起戴那当然它也推出了一个是比较便宜的手表 SE 的这个版本那我看它是主攻的是小孩子就是说比较便宜的版本如果你的小孩现在用的是爸爸妈妈的二手iPhone 不知道有些人是小孩用新的然后用旧的给爸妈有些人是爸妈用新的有些人是爸妈用新的用旧了之后给小孩那小孩可能也想要有一只手表那如果不是用你的旧的手表可能也可以考虑这个就是这个新款的比较平价的手表我看到的是这个点所以在于这个智慧穿戴能够去 address 更多的 demographics 然后为不同的族群推出不同的功能我想未来的几年我们还会持续看到这边不断的往前进
那是穿戴式装置的部分可是其实在它的笔电的部分似乎那个生态系也更加的完整
对，其实他这一次是宣布这个两款新的，如果没记错，两款新的 iPad 嘛，一款是这个入门款的这个 iPad， 一款是新的 iPad Air 这样。
嗯，
哦，那我想它整个 iPad 产品线因此就比较完整哦，就从比较低价的到中价到高价 iPad Pro 都有，那也都开始支援这个 Apple 的 Pencil 了哦，所以它那再加上之前宣布的各种的笔电，所以苹果的在桌面这边也更完整。那其实桌面今年是美国这个电脑产业的一个重点，因为今年远距上班、远距上课。
Oh.
好，所以其实像前阵子台湾也有这个讲出来，这个像宏基这些公司，他们做所谓的 Chromebook 的，也是业绩好到不行，缺料等等哦，就是因为今年美国远距上班跟上课这个需求很大。
可是那为什么桌面研发会决定他们的胜负呢？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今年。为了回应市场对于桌面的机器，不管是远距学习或者远距上班所需要的机器的需求，你可以看到他们其实这当然就是说这个笔电研发或 iPad 研发也不可能是今年才决定的啦，但是你可以在声势上看到他们对这件事情又增加了重视，因为其实笔电已经好几年没成长， iPad 其实也好几年都停滞了，但今年开始又看到成长或供不应求的情况，所以他们也正面去回应市场。
所以一个穿戴式装置，然后你看到它更早走向健身健康，然后另外一个是笔电的这个发展，其实它越来越成为现在反而是新一波的主流，
新一波的主流成长的动能的来源哦，其实 iPhone 的销售反而在衰退了。
嗯，
那当然这次他也推出了这个所谓的 Fitness Plus 这个健身的订阅服务，以及这个 Apple One 就是一个全餐吃到饱，就是一个一订这个 Apple One 里面就送四个 Apple 的订阅服务。
哦，
就是包括这个 fitness， 包括新闻，包括玩打电动，包括 iCloud 储存等等，
所以除了硬体，在软体上面，它反正就是要一网打尽就对了。
对，
你的所有的行为，你只要订阅了这个服务之后，你的所有的行为，它都服务到家。
而且就其实是一种这个去吃掉更多消费者剩余的这个方法了，也就是说，比如说你订一个，你平常大部分人可能订一个服务，但是他如果让你用这个两个服务的价钱就可以订到四个服务，可能更多人就会去订了这样子。
不过你会发现哦，Apple 其实过去我们会讲说 Apple 其实是领先创新，但现在真的都不行了。他这一次所提供出来的很多，其实Samsung 都已经提供了。
其实苹果一直以来他们的哲学都不是创新者，只是他们很喜欢应该这样讲，创新通常都会在世界某个角落发生啦哦。那如果知道的人的话，当然就知道；可是不知道的人苹果就会去看到这个创新发生之后，他们有一个叫做晚春的策略哦，就等到这个科技进到晚春，快要进到盛夏，还没有进到盛夏之前就去采用它。那因为那个是一个晚春的策略，所以对于市面上80-90%人来讲都没有听过这个东西。然后当苹果把它讲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苹果好创新哦，这是他们发明。其实他们是去全世界去看创新在哪里，然后去采纳、去接受、去拥抱那些正要进入盛夏的创新。
而且晚春的时候百花其实已经开始起放了，要到那个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这个采收这个整个的盛夏的花朵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它其实已经热到一定程度它才采收。
对，但是对于大众来讲听起来好像是没听过的东西这样，所以苹果一直以来它都是采取这个晚春的策略。
可是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指标，就是说当它开始采用的时候，那全世界就注意到这个功能，然后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品牌都必须要推这样的功能了。
对，就比如说这次用这个红外线量这个血氧的这个就是
对
苹果粉丝来讲听起来好厉害哦，苹果 又加入了一个新东西这样子。对，
我不觉得那是新东西，其实台湾有一些厂牌也有在推类似这样的东西，但这一点其实最麻烦的就是因为它就牵涉到医材。那在台湾发展这件事情呢，卫福部如果不支援的话，它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
对，它可能就没有，就会阉割这个功能了。对，
没错。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马斯克的一家公司 SpaceX，现在他要发展星链卫星，怎么来看待？所以他要在太空上面去建立这个宽频网路吗？
他要在太空上面去 发射数千数万的低轨道的卫星，然后透过这些低轨道卫星互相传资料，然后跟地面传资料，去提供一个宽频上网的服务。 哦，那这个现在实测出来的速度可以到20-40 Mbps。哦，也就是说
我不知道这样有多快。
一般来讲我们家里的这个宽频上网一般来讲入门槛的大概都是这个速度。
Okay.
哦，就是说如果你去买一个50-100，就是这个它的极速它给它载明说是50-100 Mbps，这样的就是50Mbps-100Mbps这样的宽频上网，不管是跟这个有线电视业者买的或是跟这个传统的电信业者买的，那你实际用的速度大概就是20-40Mbps。 那或者换另一个角度讲，如果你要看 YouTube， 我们现在在看这个 YouTube 直播嘛，我们的这个节目，那你大概需要5Mbps 的速度，所以20-40可以让你同时看3-4个甚至4-5个 YouTube 的直播都不会 lag 这样，所以是一个相当足够，已经对一般的应用，即便是4K的这个影片的串流也只需要20-30 Mbps。 所以20-40可以让你看 4K 的影音串流，这已经是很强的一个速度了。
所以除了极度游戏玩家之外都足够了，
其实连极度游戏玩家都足够了，
真的，
对，所以说这个已经是符合现代2020年绝大多数网络应用的一个速度了。那过去大家都认为用卫星做不出来这个速度，但是Starlink Elon Musk 这个 SpaceX 下面这个公司被证明了，他们居然可以用低轨道卫星做到这么强的速度。
当然这个速度还可能再增强，对不对？更适用 5G 的时代。可是这就使得这个宽频的网络的基础建设可能从地面，因为本来你们在地面上都要设很多很多的基地台，从地面基地台就变成了在 低空的这个网络了，低空的卫星了，低空的太空了。
对，那所以说其实你看，就是我们在地面上做这些基础建设，我们一定比较投入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区域嘛。哦，那因为只有这些区域才有办法让这个商业模式是可以算得过来的，对 ，sustainable 的。那可是其实你看，地球上还有大片大片的区域，不管是这个海中间，不管是这个比较居住比较 suburb 的人，他们其实是可能电信公司永远不会去盖的。那所以他就可以用这个低轨卫星去服务到这些需求。比如说好来讲好了，你想象如果你坐飞机的过程中都可以很顺畅的看任何你想要看的串流影片，
好可怕哦，
对不对？比如说你这个。尤其是现在有很多这个货船在海上的时候，到了这个海中间，它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没有太多的网路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看它的运用范围会有多广。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台湾大哥大总经理，也是 AppWorth 支出创投创始合伙人林之诚 Jamie。Jamie， 我们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啊，所有的管道都一样。那么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SpaceX 这家公司，马斯克的这家公司啊，他现在用大量的这个低轨的卫星，其实他的卫星都很小，其实都不是大卫星，都很小，而且他一次发射其实都是大量的，可能几百颗就同时发射，然后在低轨卫星布成了一个密密麻麻、密密麻麻的这个网络之后呢，他就可以提供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哪怕是南极、北极这种卫这种网络上面的这一些宽频使用，这跟我们现在在地面上建基地台很不一样。你认为它可以服务一些地广人稀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海上，我比较想讲说北极、南极，那或者是说一些比如说特别的，比如撒哈拉沙漠就可以提供这些地方的网络上面的需求，但你认为它没有办法取代现在地面上的这一些电信服务业者吗？
短期之内还比较难了，
你们研究过吗？
应该是说卫星，用卫星来做通讯，这个本来就是一直以来都是一种
模式，
对。那它的好处是说它的这个覆盖比较广，但它的坏处就是说它必须要把讯号打上去再传下来，它消耗的这个能量是大很多的。
OK，
对。那而且其实地面上要跟它连接的这个，或者是说要跟它连接的这个装置，它需要一个比较大的接收器。
或者甚至
如果你要把它打上去的话，你还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发射器。我们都知道这个跟比如说你家里如果收看这卫星电视的话，会需要一个小耳朵嘛。所以这个是比较这个对于都市里面比较密集，然后做地面上的基础建设是有规模经济来讲， 这个 alternative 是比较难跟它 compete 的。
嗯，
那但是在suburb 或者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地广人稀的地方，的确是比较好的 alternative。
嗯，
对。那我觉得它这个事情还有两个 implication 哦。
嗯，
第一个是军事使用
啊，对。
哦，你想到说以后如果美军在全球投射他的部队的时候，不管投射到哪里都有高速的宽频网络可以使用，
嗯，
这个是多么厉害的一个事情哦，就前方的部队可以随时把前方的画面用、甚至 4K 的影像回传到总部哦，
没错
哦，那这个是很厉害。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休息的时候在讲，我觉得他也在为他将来去火星建这个基地，他在这个 Alpha 基地预做准备，因为当你去了火星要开始建基地的时候，假设大家的这个各个殖民地其实距离很远，你要去拉网路线是很难的，但是如果能够在火星的外围部件这个像类似 Starlink 这样的一个网路，其实就可以让火星上整个火星的不同的殖民地之间很容易的沟通这样。
所以他现在地球上面演练一下这个星链卫星的执行方法、嗯、星链卫星如果执行在地球上可行，未来在火星上面可行度就会大幅度的提高，
甚至我觉得他可能还会再去月球上演练。现在人在讲说要去火星前得先去月球上演练一下建立这个基地啊等等，
现在已经有人也做梦已经做到了金星了嘞。所以马斯克其实想的是这些，
我猜啦，就这个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东西嘛。然后他在地球上也有商业模式啊，毕竟这个像这些飞机啊这些船只都需要这样的服务。
嗯，而且大型的这些货轮啊或者是这些客轮，其实他们会愿意花大钱买这个服务。
是啊，尤其是现在当然比较少人去做这个那个叫什么Carnival 那些游轮，就是
度假的游轮，
对对对对。但是你相信那些人绝对负担得起这个东西，那他们在海上也是想要上网嘛。
哦，有道理哈，那等疫情过了之后。好，这是他的太空梦。你知道他有一个短期上面可运用的这种产业，他有一个更中期的一个梦想，然后还有一个长远的太空梦。好，这个是马斯克的太空梦。好，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我们之前讲过 Zoom 这个视讯会议软体，那个时候因为有这个资安的问题，然后就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可是它在短短四个月之内，其实你最近看它的股价，它也是涨不停哦，它是今年以来大概最飙涨的公司之一。它花了四个月就真的解决了资安问题了吗？
逻辑上是解决了啦，就是说他的确去补强很多他之前在资安的结构上跟设计上的一些缺陷，这样比如说之前的那个发金钥的伺服器是在中国境内嘛，那后来把这个问题改善了这样等等这些问题，那当然还去收购了一些资安相关的公司来补强这些事情，逻辑上是啦，但是我会觉得中长期人这就跟抖音跟微信一样，就是说
因为他的创办人是个中国人，所以终究就会被盯上的意思，
终究他都会夹在这个你到底是中国公司还是美国公司的这个identity paradox 里面，就是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司这样。所以现在当然就是说看起来因为美国这边因为远距的需求太大了，而Zoom 是一种由下而上被民间的企业跟还有学校大家用现金去投票最好用的一个软体了，
就我愿意下载它，
我愿
意使用它，我愿意付费使用它。
对，所以说是民意基础很强，所以短期内美国政府也很难做什么，但是抖音的民意基础也很强，那连抖音民意基础这么强的公司美国政府都愿意做什么，那也就是说现在可能
因为抖音去破坏了川普的竞选活动。
对，那当然就是说现在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大家对这个需求很强，我想美国政府就先稍微给他一点空间。
Jamie， 你觉得他的竞争力到底来自于哪里？为什么比如说你说像这个 Google 也好，或者是这个Facebook 也好，其实他们都很希望在这一个领域里头发展，为什么没办法竞争的过Zoom 这家公司呢？
他呢就是连助理都会跟你说他比较好用，因为通常这种会议都是助理在安排的。
嗯，
那助理他 当然都会去试试看各种不同的服务嘛。
嗯，
那因为 Zoom 就是很简单，要开一个 Zoom 的房间就是点几下就可以了，然后就会有一个这个URL 出来，那你把这个 URL 分享就可以让大家进来了。
嗯，
那对于电脑 IT 没有那么强的助理来讲，他会觉得这个是最方便最好用的。然后当然就是说因为他也很用心在优化他的会议过程中的这个传输的效率，所以你在会议过程中也比较少发生断讯啊，发生这个比如说这个影像不好的情况，当然还是有啦，但是相对较少。所以说它也是就是这个民意基础啊，当就是说所有安排会议的助理都跟你说它比较好用的时候，那会议参与者也就用它了，因为会议参与者通常不会去参与选用哪个会议工具嘛。
不过会议参与者哦，其实他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也必须要有几个，比如说我要发言，我要按一个什么键，然后呢，然后我发言的时候，他那个荧幕的安排就可以做一些调整啊，等等等等的。我觉得其实那个对使用者来讲也比较好用，所以即便。其实我使用过几次，我就发现大概就是那种六七十岁的，然后没有接触过电脑的人也都可以使用。
对了，就是这方面我觉得它的功能还有很也有一些改进的空间。有时候我们在开会的过程中，我还是会觉得啊，你这个如果比如说能够让我自己调
啊
谁在哪里，对不对？我因为我有几个我比较想要跟他们关注的人，我想要看他们在我的荧幕上，那个都不能调，等等，它其实还是有很多小功能没有做。
嗯，
哦，但是就是因为这个。通常会需要这些功能的人并不是去 organize 会议的人，所以他们也不这个也不是真的很痛的功能，所以他们也不会因为这样就不用 Zoom 了。那真正 organize 会议的人，他其实很多通常不参与会议的，所以对他来讲怎么样好好的去把会议 organize 好，把会议开出来是更重要的。这样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我觉得其实人工智慧这件事情啊，我们讲说它可能会比你更了解你。现在麦当劳也要用，也并购了一家人工智慧公司。为什么麦当劳也要人工智慧吗？
他并购了两三家了，不过有他其中并购了有一家呢，这个 Dynamic Yield， 他是要做什么？就是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嘛，所以。过去麦当劳这个得来速大概占他七成的业绩，但现在因为疫情关系，大家就不进餐厅里了，就直接都开车去买，然后买了就走了。
所以那这样得来速应该业绩很好啊。
对，所以现在得来速占他九成的业绩。
Oh, okay. 哦，
那所以麦当劳就在想说，好，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要来得来速，我怎么样在得来速的这个体验去优化，然后让客人更满意，而且让客人会买更多东西。所以呢，他最基础的时候，他开始去扫描你的车牌，然后把车牌每一个车，因为车牌每一个车牌就是一个客人嘛，这个车牌会买什么，就把它记录下来，这就变成一个大数据，
好可怕。
然后把这个再去跟天气、跟时间、跟这些各种不同的参数去做运算，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得来速，其实现在你开进去，以前得来速开进去是一个固定的 menu， 现在得来速开进去它是一个荧幕嘛，所以这荧幕上面是动态的 menu。
对，
所以也就是说，我算一算，觉得说，啊，你这个开这个车牌的人，如果天气热，你会想要吃冰淇淋，那你 menu 上，而且下午的时间不是用餐时间，所以你 menu 上出现就不会是汉堡，而是冰旋风。
所以它的荧幕上面出现的产品就可以不断的黏住我，
对，
让我点选说要买要买要买要买，我就不知不觉的。
对对对，
买的更多，而且速度很快，
速度很快，你也不用想太多，
反正而且我不用一直挑来挑去的。
对，那以前客人进到counter， 他是没有办法做身份辨识的，因为他要做人脸辨识，那个是很复杂的。但是现在有车牌，很简单，那这就变成一个很快速的 feedback loop， 因为这个车牌进来，这个天气，这个什么，我推他这个，他吃不吃？他不吃，下次我就知道在这个时间点他不会想要这个，我就换一个东西。所以他就有一个很快速的feedback loop 去累积他人工智慧的智慧，所以这个就进步的非常快。所以这个九成的得来速的 business 就变成他的一个成长动能了。
对，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你这会让我想到抖音背后的演算法，因为抖音厉害的就是那个演算法，它可以不断的黏住你。现在如果吃的东西也黏住我们怎么办？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台湾大哥大总经理，也是 App World 自书创投创始合伙人林志成 Jimmy， 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哎 ，Jimmy， 所以刚刚如果说连麦当劳的德莱素，他都要用这种方法去黏住消费者，好，就是我点完了下一页出来的东西，哎，正好也是我要点的东西，我就再点，点完了之后再下一页，哎，出来的又是我正在犹豫，就你既然出来了，那我就点下去，再下一页，哎，我确实有考虑过，本来还在想说算了，但你既然点出来了，我就再点下去。我觉得这个跟人的行为是很接近的，我刚刚形容的对不对？
对啊，不知不觉你就多买了两样，
然后热量就增加很多。
对，
好。所以所有的餐厅其实真的有可能这样子发展下去。
对，但它需要一个很短的 feedback loop。 所以德莱素我刚刚在讲，就是它的重点是它可以扫描车牌，所以一个很短的 feedback loop。 但对很多餐厅来讲，除非它有办会员卡，否则客人进来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办法去归户说这个长这个样子的客人然后他点了什么。
可他也许已经这个脸孔扫描了，我们不知道。
没有那么厉害。对，
哦，现在
的脸部辨识没有那么厉害。
哦，
对，所以说这个是难处。所以为什么德莱素这个案例很经典，是因为它可以用车牌。
哦，嗯，所以他们的人脸辨识还没办法做得很精准。哦，
人脸辨识可以做一定的精准度，但是需要相当大量的数据。
因为我刚刚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就很担心，因为我现在在麦当劳，我都在那个他的那个直接的那个荧幕上面，我在点餐，我已经不到店员这边点餐了。我在想说，他会不会一边就知道说，哎，你这个长相的这个人，每一次都点这些这样。
现在很有可能是做到，看起来是男是女，然后看起来是几岁，但是可能。没有把这个陈凤馨，当然你陈凤馨可能有了，
没有。
你虽然是网络上可以抓到很多数据的人，
好的。可是问题是，如果要用人工智慧来阅卷，哎，在美国就发生了，就是人工智慧来阅卷，结果被破解，所以他们就找到了，就是我怎么样子破解你，然后我根本没有真的写得很好，但是我因为把那个关键字都掌握了之后呢，我就得了高分。
这个其实跟以前破解老师有点类似啊，
嗯，
对，就以前老师看作文有些喜欢 特殊的格式或特殊的写法嘛，然后你只要写说这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啊，什么解救大陆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就可以稍微得高一点分数这样。
我们教的已经不是这些，
我说以前，
对，我们教的就是什么要什么要写一二三四五，
对对对，
然后一，然后那个重点就写一句话重点，然后下面再来阐述的乱七八糟都没关系，但是那一句的标题式的那个重点很重要。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人工智慧其实就跟人脑一样，它有时候都会有一些洞，有一些坑的，
嗯，
那如果你找到它的洞，找到坑，的确可以这个就reverse engineer 它，然后去得高分。但这个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嘛，就是说现在的企业越来越少会看你的成绩来决定是不是好人才。你进到这个企业里面，你真的要做事的时候，你若做不出来一个好东西也是没有用啦。对，所以说我觉得在现在的世界里面，这种作弊其实越来越没有意义了。对，
不是没有用，是有用但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对，
好，我们来介绍一家这个创投公司。因为我们财经起床号，然后这个 Jimmy 为我们挑选的这家公司呢，是一个网络上面的 App， 然后可是可以提供台北股市当中最及时的相当多的讯息。可其实很多公司都有推这种讯息，它凭什么窜升？它的名字叫做富果。
对，富贵的富，结果的果。这个名字取得还不错了。他们其实是这个一群六七个这个清大的校友了，他们自己都是自己在做投资，那他们也都是一群工程师这样，然后做着做着就觉得说，哎，真的市面上的这些股票资讯系统都好难用。
嗯，哦，确实。
举个例子来讲，哦，就是比如你要去看这个公司过去这个12个月24个月的营收，
嗯，
哦，那你光要把这个每个月的公司公布的营收把它
整合起来，
然后
因为要一个月一个月的搜寻，
对，然后再把它画出一个趋势图，哇，做到来都已经累死了。
哦
等等，有太多了这些数据整理变成 好用的图表的需求，那他们最后就决定自己去打造这个富国。那富国里面呢， 大概就是有，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做到几种，可能有50到100种吧，各种不同的投资人可能会想要看到的图表还有表格，那他都帮你整理好。所以如果你进到一个股票的这个档案，有点像一个股票的 Facebook 这样，进到他的档案，99%你想要了解他的图表跟数据，你都可以用点的方式就可以看到这样。
所以他是在手机上面可以看得到，
对，
然后也可以用触控式的方式来，就是直接的说我要看这个看那个，
是，
而且它的数字就已经图表化了。
绝大多数都是图表化，但少数，
这点很厉害耶。
对，少数当然财报这种是表格了，但大部分的都是已经图表化。所以比如说我最喜欢看的就是一个公司的这个过去12个月的营收成长的状况，那在富国你知道只要把它的这个营收的图表打开，然后点选近12个月，然后点选成长率，就会看到这个公司过去就是每一个月的过去12个月的营收的成长的状况，相较于上一个12个月的成长状况，那这个其实是对于一个公司成长期的公司的体质一个很重要的 indicator。
这对于就希望能够在投资一家公司之前掌握基本面的这些投资者来说帮助很大，因为大部分其实你能够看到的一般提供的图表其实是属于股价线形图，好，这个是一个股价的趋势，但问题它的基本面有没有跟上，这个东西你可以找得到数字，坦白说，可是你要去计算出啊它的成长率多少，然后再去画出那个曲线图，我可能去做一些对照，很麻烦，要花很多时间，就他帮你都做好了，
他帮你都做好了，所以你就只要看，当然就你如果要你要先信任他帮你收集的数据了，你信任他的数据的话，那你就用这些图表去做你的判断，你觉得他的基本面到底是领先他的技术线型，还是你的他的基本面是落后他的技术线型，那去做这个投资时间点或是投资价格的判断等等。
所以他的成长的就是他使用的状况如何，到目前为止发展的状况如何，
发展的状况，我想他应该算是台湾这种新一代的这种股票资讯的平台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了。那实际上的流量我倒没有资料，不过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他们跟这个玉山金控形成了一个策略联盟，所以现在在富国的这个网站玉山金控有投资他们，然后呢也让在富国的网站里面可以去开玉山证券的账户，富国账户，那也就是说你在富国里面做完功课之后，你决定要交易的时候，你可以非常轻松的几个键就可以完成你股票的交易。
哦，这个其实对于金融公司来讲反而很重要，就是如果我现在推出来的是股民很喜欢的一个 app， 那么跟我的这个开户啦跟我的线上交易绑在一起的话，其实就是证券公司就可以获利了。
而且这个就有点像刚刚麦当劳讲的例子，
就是黏住人，你知道
你在还有 AI 在里面之后，那你就知道在怎么样的状况下这个人会买卖。当然有时候做到绝可能不是好事啦，可能就是变成让他太频繁交易也不是好事。对
对，而且不是，我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后面后台的人他一看那个数据，哦，大家都在关心这个股票，在大家还没有下手之前我就先投资，
这个是割头皮啊！这过去美国其实很多券商或投资银行都在做这个事情，
对他们的那个闪电交易，对不 对？都是用这种方法。
当然，这个就是不道德了。就是如果有这种 broker 在自己在占自己的客人的便宜，这个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好，那当然我不是说富国已经这样，不是，而是说他确实是很，他能够涨，其实他是一个古老的需求。可是他用了创新的科技，然后但最重要他是突破了人性上面的需要，然后呢所以他能够现在变成很夯的一个 app，
对，
然后而且立刻的就被证券公司看到了，
这就是我每天必用的 app。
所以其实你去盘点一些这种古老的需求，然后这古老的需求如果你觉得不满足的时候，那就是你创业的机会，至少这两位就是
食衣住行娱乐。
非常谢谢林志成 Jamie， 也非常谢谢大家。